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路加福音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十四节。我早上读完以后，真的有几方面心里面的感触也好，感动也好，跟大家一点分享。第一个就是，我相信上帝一直给我的信息就是真实。他写的那么清楚，某某人在位的时候第几年，某某人们又是做什么，某某人们又是做什么，那不但是指这个当时的罗马帝国，或者指他们地区分封的王，而且讲到说这些事情的发生，神的话临到约翰在旷野里面开始做一些神要他预备的一些做的事，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某某人做大祭司的时候，意思就是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我现在慢慢年纪越来越大，我就发现我们今天人不是根据事实在那个地方讲话也好，在那个地方处理事情，我们今天常常是根据我们自己的想法、以为、推断、猜测，在那个地方说很多的话，做很多的事。真的，假如我们信耶稣的弟兄姊妹能够好好的回想一下，包括我们做见证，甚至把书本里面看来别人的见证，现在讲给别人，讲给别人听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再去求证一下，假如那本书是五年前的，那么五年过后了，这个人还是这样吗？开宗明义的路加就说了，他写这个路加福音给那个他在那边讲到，他写信是给那个提阿菲罗大人呢、啊、他不是凭空听想想就来写路加福音，他说他是经过什么，经过仔细的考察，意思就是他都问过，他每一件事情写的，他就问去问那个人或怎么样当事人。今天我们有很多的态度，你会发现事实是怎么样没有写明，我们就用我们自己的以为，这一个人要害我了，这个人又在那边说我了，怎么样怎么样，他讲这句话也没有了解他讲这句话有恶意还是善心，我们就把他想成一种，就在那边开始这样那样。弟兄姊妹，我今天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发现我们好不好，什么事情，当我们不知道事实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就算跟人家分享的时候，我们也说明清楚的，这是我的以为，这是我的猜测。不要让人家觉得说信耶稣人不会说谎，我们讲那么好像是事实一样。甚至于怎么样呢，比如说哎呀，我们做一件事情，不管是做农业，不管是做商业，不管是做什么，对不对，我们今天大家读了很多的书，吸收了很多的知识，对不对，我们甚至讲的时候不要讲的那么有把握，我们只说我们从书本里面，从网络上看到很多的资讯是这样说的。今天有很多的东西，为什么今天不信耶稣的人对我们信耶稣的人感觉我们假，其实我们真的故意要假吗？可能有，法利赛人也会有，但是我们那个假有的时候是不知不觉的，怎么样呢，我们说我们是追求真理的人，但是我们里面对于这件事情真不真我们都不那么在乎，我们只是去讲一些我们觉得有理的东西。哎，有理的东西不一定真哦，他只要不犯逻辑上面的错误，任何一件事情就可以把它说成一个没有瑕疵的道理。但是事实是这样吗？你看有多少的论文，有没有多少的论文到最后怎么样呢，发现没有办法实行的，也不是事实的。 但是他怎么呢？在道理上，他这个逻辑系统非常的周密。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好像是很有道理。哎，有道理的东西就是事实吗？我今天读到第一个，真的求主怜悯我们信靠他的人。假如我们在耶稣的生命里面，圣经里面记载的里面，能够找得到耶稣有什么东西是猜测别人的而不是事实的，我不要信他。我们去读圣经，读到圣经里面记载的哪一段事实是假的，我不信圣经。今天有多少人观念不是我，圣经记的都是对的道理，我谁跟你讲嘛？圣经里面记载很多这个就是人性都违背的事吗？所以圣经记载的都是真的事，有些为了要警戒我们，有些为了要教导我们、开导我们。今天我们怎么会搞来搞去，搞到最后只要道理对真不真，我们也到处乱讲，讲到最后怎么样呢？自己都不知道什么真什么假，只知道我讲的对，搞了那么多的事。当我们猜一个人的动机猜错了，我们以为我们这样想一定是对，而且又有了行动，有一天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要怎么去交账？这第一点我要分享。第二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施洗约翰，上帝在哪里跟施洗约翰说话呢？是在旷野。你们有没有觉得很稀奇啊？约翰是撒加利亚的儿子，撒加利亚是祭司，祭司生的儿子有可能不是祭司吗？那么祭司撒加利亚到底什么时候到旷野去的？圣经没有记载，是不是？他到底是从小就到旷野里面去住，还是从小他还是跟他爸爸妈妈住，还是跟其他的祭司一起住，还是跟其他祭司的小孩一起住？到底住到多大，神才带领他到旷野里面去？我在这边有点思想跟大家讲。假如当时犹太人这个祭司体系没有出问题，上帝要把施洗约翰，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带到旷野里面去干什么？他大可以在圣殿的里面，在祭司的中间，在祭司的孩子们中间接受一般祭司的训练、教导、学习，是不是这样？那么我在想，神为什么要把施洗约翰带到旷野里面去呢？很显然，我要讲的是，这是圣经没有记，这是我用常理的判断，不要把我的分享当作真理，但是呢，也可以把我的分享作为一种读了圣经以后思考的一方面，来配合看看我们今天的环境里面怎么样。今天我要讲的是什么呢？假如当年的祭司的体系合神的心意，神需要把施洗约翰带到旷野里面去吗？就是因为当时的祭司体系出问题了。两约之间有400年，上帝没有跟他的百姓讲话，不代表那个时候两约之间怎么样呢？两约之间没有祭司，还是有祭司，只是祭司用得成用不成呢？用不成了，神也不向他们说话，他们只是在做一些日常 routine 的工作，能不能把神的话语带下来也不知道，能不能把神的祝福带下来也不知道，能不能把人的难处带到神面前不知道，他们每天还是在做他们祭司应该做的事。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很显然，就是那个时候，神真的怕他所拣选的人，有一天是要为耶稣做开路先锋的人。他假如一直在这样一种环境的里面，眼睛所看的，耳朵所听的，是不是这样？到最后慢慢影响到他，也跟其他的人一样的话，怎么办呢？神不得不 把他从这样一种已经败坏堕落上帝不能用的系统的里面怎么样呢，把他招出来，要他到旷野去。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施洗约翰他怎么会舍得离开这样一个祭司的体系呢？祭司体系在当时的犹太人当中还是有一定的身份地位的，他怎么可能离开呢？对不对？到了旷野里面去吃蝗虫野蜜，到底怎么生活呢？在祭司的体系里面，至少以色列人这个十一个支派，至少还有这个十分之一要奉献给他们，他们吃啊用啊，至少问题不是太大。他要从这样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生活环境里面，跑到一个完全没有依靠的一个环境里面去。所以我在想，上帝到底给他在旷野里面活一年，呼召他去旷野，然后神的话临到他，是他到了旷野，离开祭司体系，到旷野里面去，是去了一年、两年、三年、五年以后才给他，才有话临到他呢？原谅我，我这都是从事实的角度去思想，不是从道理的角度去思想了吗？不管是几年，这是必须的。他不离开这个祭司的体系，他不离开他这个这一群祭司们对他从前的教育的这样的一种方式，神的话不可能领导他。他顶多做在两月之间四百年，上帝不能借着以色列民族当中的任何一个人来传扬神的话，包括祭司在内。我们不要以为说，那什么传道人每个礼拜在那边讲道，站在讲台上可以讲圣经，不一定有上帝的话。这些祭司还不是在按照律法行事吗？神的话临到他，跟他懂律法之间的差距有多大？一个是人层面的东西，一个是神层面的东西。神必须要让施洗约翰离开那个环境，神的话才可能领导他。圣经不可能借着这个环境向他说话，而且也可能上帝知道怎么样呢？施洗约翰再这样下去的话，他要托付施洗约翰的这样一个责任又要担也。弟兄姊妹，我到这边的时候，我不得不联想，假如今天神学院训练神的工人是可行的，那么当然在里面嘛。假如现在出来的人到底怎么回事不是的话，而你是真正一个，今天有很多人是有呼召读神学，但是没有呼召真正来接受领受神的话的话，这个我就不讲了。当一个人真的他的被神所召的那个是要为神说话的话，他不是去神学学一套说法去讲给别人听，他乃是要到一个环境是让神可以向他说话的地方，这么真实的。保罗，你看保罗满脑充满的是犹太教里面一切的东西，他在加马列门下受教，上帝到最后他重生以后遇见上帝以后怎么样呢？他还要被带到一个地方叫大树的旷野，怎么样把他所有从前有的这些通通磨完，把他拿走，把他砥砺掉，把他删除以后怎么样呢？以后神的话才可以临到他。但是我今天看到这个时代不是呢，这一种的取代，我觉得很可怕。怎么叫很可怕呢？你要出来传道吗？有没有上帝的话没有关系，但是你一定要到一些什么地方去，让别人对于圣经的说法通通都告诉你一下，以后你只要去说别人教给你的圣经是怎么讲的，你去讲就可以传道了，这就是神的话了，圣经就等于神的话了，是这样吗？是这样吗？我们再好好去思想一下，是这样吗？你真的要让神的话能够临到你，像临到约翰一样的话，你就要从一个没有办法被神用的环境的里面，被神呼召你凭着信心愿意离开，进到一个所谓旷野的范围，不管是一年、三年、五年、十年，圣经没有讲， 施洗约到旷野里面去多久，神的话才领导他。圣经里面只告诉我们说，神的话领导他是在什么时候？是在亚拿该亚法做犹太人大祭司的时候，是提比什么？是提比流在位第十五年的时候，是某某人做分封王的时候，那是比拉多做犹太巡抚的时候。那么明确的，神的话领导他。弟兄姊妹，我再说一次。一个很有圣经知识的人，你看看他生活生命里面有主的话领导他吗？当时犹太人当中的这个文士法利赛人怎么没有圣经里面的这些东西呢？但是问题，你看在他生活里面，在他所有的里面，他有神的话吗？你反过来看看耶稣，耶稣难道一天到晚是拿律法里面的东西来讲吗？但是耶稣讲出来是什么呢？不违背圣经里面律法，不违背圣经的神话，这是一件不一样的东西。弟兄姊妹，你要让神的话领导你，你就要真的在神给你的感动，就要离开那个不能够真正让你接受上帝话语的环境，神的话才有可能领导你。我不是说你离开了没有办法让你接受领受神的话语的地方，神的话一定领导你，不一定。假如另外还有一个人也跑到旷野去，上帝的话会领导他吗？求主怜悯我们。你不是一个被神拣选要做什么事情的人，你顶多有的是圣经里面的知识。圣经的知识怎么变成神的话语？除非你的知识在你生命的里面走过一下，你去体会神的心意，愿意顺服神的心意，愿意靠着神能够一步步的往前走，到有一天你的知识会变成你生命的时候，那是你已经尝到神话语的人，你慢慢去分享。这个就是你把你所得着的跟人家分享，而不是把你知道的别人告诉你的去告诉别人。这第二点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第三点我跟大家分享什么呢？这个施洗约翰接受神的托付，神的话领导他，他就开始做一件上帝要他做的事情，就是去预备人的心，来怎么样呢？预备人的心，好来看见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施洗约翰预备人心的目的，不是来做他的粉丝，不是来做他的跟随者。施洗约翰这个去做这些的工作的目的，是为了让凡有血气的都能够看见神的救恩。能不能得着神的救恩，是那些人他才能决定的。但是救恩怎么了？救恩是让我们可以让别人看见。要做的什么事情呢？要做的预备人心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嘛，弯弯曲这个要预备主的路嘛，山洼要填平嘛，大小山冈要这个山洼要填满嘛，大小山冈要削平嘛，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嘛，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嘛。我们心里面有没有洼？假如说山洼，假如山洼是一个复数的话，一个都是负面情绪的人，假如是山洼的话，就是低于地平面下面的叫洼的话，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思想都是负面的，什么都是负面，讲到有些说耶稣爱你要救你，这有可能吗？那么便宜吗？我能得着吗？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有负面思想的人，要不要来被填满呢？慢慢正向的东西才能够建立呢。你看在我们的里面，大大小小，我们山上这样，这个人有大小眼呢、啊？什么叫大小眼呢？是吧？这个一下面用大眼睛看人家，一下面用小眼睛看人家，意思就是什么呢？意思在他里面没有公平，两条标准，这 些东西怎么样？这些东西我们要给他来消消品啊，弯弯曲曲。哎呀，很多的事情，耶稣说：“你们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我是多说，就是出于那二者。我们今天不是呢，我们讲话要弯弯曲曲，弯弯曲曲，弯弯曲曲久了以后啊，耶稣来讲直直的话，人都不会听啊。”以为他这个讲的直直道道的话里面有什么弯曲，弯曲的人想别人的话都是弯曲的。哎呀，真的求主怜悯我们。一个心术不对的人碰到一个心术好的人，他会相信那个人讲的就是真正这样的好存心吗？不可能，因为他心术不好，他把别人想成的都是跟他一样。想占人家便宜的人永远觉得别人在占他便宜，怪不怪？我们跟很多人相处，别人不给他赚便宜他还不高兴，但是别人赚他便宜呢，占了他便宜呢，他就生气。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一个这样的人嘛，他把别人都想成这个样子嘛，不是吗？当一个人心里面很大方的人，你用点就用点嘛，他用点就反正买了就是给大家用的嘛，举个讲就不会有这些问题嘛。就像你看今天很多人想别人都是就以为自己想的对，其实反过来讲怎么反过来讲，我们看别人的以为都是我们自己看中的东西嘛。这个求主怜悯，弯弯曲曲的没有办法改为正直的话，你这个人要怎么活？求主怜悯我们。今天我们要接受神的救恩，今天我们要领受神的福分。有的时候是我们人性里面许多这些需要被填满，需要被这个改植，需要被这个消平，是不是？这些东西假如我们没有看见的话，就是我们人性里面的这些东西低洼的，是不是？大小的，是不是？弯弯曲曲的，是吧？就是高高低低的这些东西。什么叫高高低低呢？这是我的领会啊，你不要把我领会也当作什么了。高高低低，我们的情绪高高低低的，高的时候又是一种，低的时候又是一种。有很多时候我们人性里面很多东西就拦阻了我们得着救恩，或者认识救恩，或者说限制了我们得着神要赐给我们的东西。这我今天分享的第三点。你分享的第四点是什么呢？施洗约翰真是一个来做上帝要他工作做的工作，他不是做工作为了要别人喜欢他，他也不是为了工作要让人来跟从他。我刚才讲的，从哪里可以看得见呢？他对那些到他面前来这个受洗人跟他们讲啊，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啊，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啊？他为什么讲这句话呢？他讲这句话，你来到我的面前，你不把你的低洼填，没有这个心来让低洼被填满，没有一个心来把大小能够大小的这个能够这个削平的，或者说弯弯曲曲的能够这个改直的，或者高高低低变为平的，你没有这样的心，你跑到这边来干嘛？你看今天有多少人信耶稣，信耶稣他真是要得救恩吗？他不是，他要的是他做错的不要处罚他，他要不要悔改呢？没有。今天很多的孩子就是这样吗？他真心悔改吗？没有悔改，但他怕爸爸妈妈打他骂他怎么样呢？他在爸爸面前装了一副好像很可怜的样子。今天我们很多的，假如说我们以这样一种心态来信耶稣的话，四宣在这边明明讲了，不需要搞这一套。真正的救恩是让我们这个毒蛇的种类可以成为神爱子国度里面的一个国民，不是为了逃避将来的愤怒，不是为了说我们做错的事情嘛，神你不要刑罚我，但是我们怎么样，我们还是那个毒蛇的种类，继续干我们想做的事，不是这样嘛。但你看今天我们多少的人 希望相信耶稣吗？不，希望跟随他，希望做他的粉丝，希望他的教会人越来越多。所以怎么样？人喜欢听的话就讲，神要人知道的话，他不敢讲，讲了以后大家讨厌他，不爱他，不跟从他。那么怎么办呢？我在这边看到四旬，你不跟从我，你不来受洗，是你有一天要遭受什么呢？神托付我要讲的，我要讲给你听的，我也不来讨好你们，我也不来这个应酬你们，我把神对我说的话，我要说给你们听。这边讲到一个什么呢？你不要以为你是亚伯兰的子孙，你不要以为你有身份，你不要以为你有某一种地位，你不要说你是地方教会的，你是浸信会的，你是长老会的，就一定怎么样，不会怎么样的。我告诉你，因为在神的救恩里面根本没有地方教会，也没有浸信会，也没有长老会，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真正认罪悔改要耶稣的得着救恩的人。亚伯拉罕的子孙什么意思？我们是亚伯拉罕子孙。是是是，司学院怎么说呢？你们不要撑着你们的这种地位在那以为会怎么样。不，上帝可以从石头里面兴起子孙来。你们这些子孙，你是亚伯拉罕子孙不重要，你是一个逃出喜悦的子孙吗？你是一个这个结出果子来以悔改的心相称的子民吗？这才是重点吗？什么？哎呀，我看多少人抬出他的名号，抬头哎，一张名片拿出来，又是这个主席，又是这个什么董事，又是什么这些东西，不要在生活上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去追求那些抬头名誉，搞到最后也说我是主任牧师了，就代表我生活里面结出果子来，跟悔改的心相称吗？主任牧师这个果子跟我们悔改的心相称可以画等号吗？我是当家长老，我是某某差会的主席，这些东西能够代表是一种悔改的果子，而且是跟悔改的心相称的果子吗？一个人追求做总统，他就是跟是整个国家里面他道德最高，智慧最高，聪明最高，画得上等号吗？不要被世界的思想中毒到那么深，不要去追求一种地位，就以为说这是我人生的方向。不，我们所做所行的真的要靠着主悔改，靠着主结出一种生命生活的果子来，让别人看见我是一个蒙了恩的罪人，或者是我是个罪人，现在已经蒙了神的恩典。这才是重点，求主怜悯我们。那么什么叫做悔改的，这什么叫做结出果子来跟悔改的心相称呢？这句话真的，我今天分享的时候我也在讲，什么叫做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呢？就是要有一种行动，有一种行为。这种行为怎么样呢？这种行为就是你的一个悔改心表达的一个果子。我觉得下面就是司学院这样讲以后，有很多人还是不能明白的，难怪怎么？难怪就有人来问司洗约翰说：“那我当怎么行呢？那我们当做什么呢？”意思就是他们想知道我怎么做，那么就斧子就不砍我下来了。其实司洗约翰给他们讲的到底是要成为一个新的律法要他们遵守呢，还是要点明他心中的眼睛，或者点明他心里面的那一种需要悔改的，让他能够悔改了以后他就可以照着去做。举来讲，他说有两件衣服的当分给那没有的，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我今天的领受啊，我再说，不要把我的领受就当作圣经了啊。我的概念是什么？今天有两件衣服的人怎么样呢？老是看我要第三件是什么，人家有了第三件，我要看我第四件要是什么，这是一个方向的问题。你的眼光方向看错了，你老是去跟 比你两件衣服有的多的人，你当然去讲究第三件我是什么，第四件我是什么。但假如你人生的方向看下去，看到没有的人怎么样，你就会感恩，你就会把你两件里面有一件分给那个没有的了嘛。今天我们人心的里面是根本不管那个没有的人，我们人心里面老是要去比那个比我们有的人去跟他比，希望有一天我比他更多。你能够比谁更多吗？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呢？你这样的人生的这样一种方向，这样的一种眼光，你这样的一种走向，你怎么悔改？你怎么结出果子来嘛？耶稣是什么呢？耶稣是从最丰富荣耀的地方降世为人，取了人的形象，而且是奴仆的形象。今天这是一条路，不是一个道理，是一条路。你有两间房子，看到人没有房子的，你有时候愿不愿意让他来住啊？这些都是可以，我们可以去思想的嘛。我们的方向不是看比我们有的人，我们的方向乃是看什么呢？我们的方向乃是看没有的人，我们今天有，能不能跟他分享？这个叫果子。这个果子什么？这个果子就是按照神的心意所做事的那一个结果是美好的，我们要不要？第二个，税吏也来问了。税吏怎么问呢？税一个是生活里面的，一个是工作上面的。什么叫工作上面的呢？税是收税的嘛。他说那我当怎么做呢？事情很简单，你就按照定例的数目去取，不要额外的多要。哎呀，你知道什么叫做贪心啊？骄傲就是你比我多不行，我要比你多，我要比你好，我要比你有。那么什么叫做贪心啊？贪心就是得了自己该得的，想要再去得不该得的，这就叫贪心。我有一次跟人家在交通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里面有这样的意念啊，我说奇怪，为什么今天基督徒老是要别人用爱心对待他？这是你该得的吗？你有用爱心在对待人家吗？你为什么老是要用？你为什么老是要别人对你有爱心？你这样的想法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哪里来的吗？就你所对待别人的，你所做的一切，可以换得让别人对你有爱心吗？又没有。那么好，那么你为什么老是觉得别人没有用爱心对待你，你就恨他就怪他呢？你不是去渴望那个什么呢？你不是去渴望那个你根本不配得的吗？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常常要求别人给我们我们不该得的东西，这个什么？这就像税吏。等到有一天人家用一种什么眼光看我们的时候，我说主啊，我是不是哪里出问题啊？自己至少反省一下自己嘛，是不是？税吏为什么大家都恨他？犹太人为什么恨税吏？他就是多收嘛，对不对？他就是多收嘛。今天有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想要得着我们根本不该得的东西，不是我们该得的东西，这样的存心，求主怜悯我们。我们就按照我们该得的，对不对？你不放弃你的权利，都还这个没有什么话讲。等到有一天，你不愿意放弃你的权利，你也愿意尽你的义务，那就平衡了嘛。今天很多人怎么样呢？权利们一点都不放弃，该他的义务们他一样不想做，这个叫什么？这个就叫贪心，这个就叫不守本分，这个就叫什么？这个就叫没有悔改的果子。至少在我的眼光里面， 我的眼光不一定正确，但是我真的我现在是这样一种感受，我就跟大家这样分享。你想想看，我们多少的时候我们该得的已经，就别人对待我们是我们该得的，我们这个伶牙俐齿一天到骂人家，别人也骂我们，那是我们该得的，我们该得的，我们该得就好了嘛。我们还希望人家善言好言好语跟我们说话，我们还希望别人爱我们，那你不是要想去收额外的不该你收的吗？我们常常有的时候真的权力们一点也不放过，义务们一样也不想尽。难道今天基督教都是造就出一些都需要别人来爱我关心我的爱心的乞丐吗？我这个话讲的有点过分，求主原谅我，但事实上都是这样吗？我们凭什么要别人用爱心对待你啊？对待我，我们要悔改，我们先按照神的话用爱心对待人家，人家还不一定用爱心对待你，但是你不会有抱怨。这是我走过来的路，我得到主的爱，愿意跟人家分享主的爱，就是我们把主的爱给了别人，别人根本也不领情，我们也不会生气。现在是我们根本不配得人家来爱我们，我们还生气，这个到底什么道理吗？没有悔改，没有结出悔改的果子来。老兵手中拿着枪可以欺负老百姓吗？不，就是你有权你有能力给人家打。什么叫做结出悔改的果子来呢？你有能力，你有枪，你有地位，上帝给你的这个地位不是拿来讹诈人，不是拿来欺压人，不是拿暴力来对待人，乃是你有权利，你有地位，你有武器，是为了什么呢？让一般的老百姓怎么样？你好好的保护这些老百姓的。今天我们人你看，没有地位的时候像个哈巴狗，有了地位以后像个纸老虎，是不是这样？这个怎么叫悔改嘛？这个怎么叫悔改嘛？这个怎么要接触果子来？接触果子来就，我是一个有地位的人，有武器的人，有能力的人，是不是这样？我是用我这些的能力，用我这些的地位，到底怎么样？到底是讹诈人呢？去暴力对待人呢？还是照顾这些老百姓是我的责任？因为怎么样呢？因为政府已经给了我们粮食啊，不是这样吗？悔改的果子就是一种正确合神心意生活的心态，而且在那边实行，这就叫做悔改的果子。今天我们怎么样呢？悔改嘛，不悔改怎么会有果子？那没有果子的话怎么样呢？我们常常不要求我们自己要结出悔改的果子来，以悔改的心相称，我们老是希望别人结出悔改的果子来原谅我，来对我额外的好，不是想错了吗？就应了施洗约讲的毒蛇的种类啊，谁指示你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不真正的悔改能够扭转我们愿意行神合神心意的事的话，我们还是条毒蛇，将来的愤怒是不可能逃避的。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求你施恩。